可见这个正觉还包括二圣的知道三界无安宅。你看二圣他知道人生是苦啊，所以二圣修苦集灭道啊，知道我们这世间是苦啊，是你过去生召集而来的、啊、所以要懂得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所以要修道哈、啊，修戒定慧，然后正灭地啊，所以苦集灭道，苦集是世间的因果啊，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啊，所以声闻圣他知道世间苦，所以他修出世间的圣道，断见识后处理三界生死烦恼，不在人间受生啊。那如果是菩萨道，他悟本心啊，他知道我们的自性是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啊，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具恒沙妙妙德，世事无碍的法界啊，那是我们本地风光啊。我们的心能是不可思议的啊，能够变现十方法界、啊、能够变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啊、我们的真心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大圣菩萨他的目标是什么，是正本自心、啊、正到自己的本地风光，是为明心见性 啊正的本地的风光、啊、因为本来面目是非常的殊胜的啊，不可思议啊！诸佛如来啊，成就一切智慧德相，也就是说回复自己的本地风光了。那真的这是依于佛的正等正觉而修行的啊。但是最起码你要知道三界无安宅啊，有生就是苦啊。那这有的人他本是在人道中，但是呢他不是依于正觉，他喜欢这个身子让他永远不会坏啊，能够这个飞行自在，然后兼顾这个身体，让他能够永远住宿。可是呢，有生之一定有灭啊，即使能够住再久，他也一定有毁灭的一天呐、啊。当你这个身子灭去的时候啊，就随着你的业力习气，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到哪一道你都没有把握啊。所以这个是不依正觉啊，不是真正依佛的智慧来修三摩地啊。三摩地就是正定、定慧等持啊，啊，那如果你只有修定而不修慧，你最高的境界啊，是那个四空天的非想非非想处天呢、啊，最后呢，八万大劫以后堕到地狱，那有什么好呢？八万大劫在佛无穷无尽的念劫平等里面呢，还是跟一刹那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啊，修学这个佛道，修三摩地，一定要懂得定慧等持啊，定能够正体，慧能够显用啊。所以定慧由定慧等持而正的定慧一体，定就是从体上来讲，慧就是从我们用上来讲的。所以古德常讲啊，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啊。那如果是有慧无定，那是增长邪见，变成了手之章。所以修行一定要有定慧等持，然后达到定慧一体啊。那定从体上讲讲定，从它起作用上来讲慧，达到定慧不二的境界。所以假如有人不依佛的正教来修定慧等持，别修妄念存想故行啊，那别修妄念，它是以生灭心为本修因啊。那如果你要修佛的三昧啊，像我们本经修楞严三昧，你一定要悟不生不灭的本心，依不生不灭的本心而起修啊，这样才能够成就啊。所以本经告诉我们，如果呢你以生灭的心为起修，那就如同真沙要成饭，那绝对成不了饭了啊。那我们的真心跟妄心的差别在哪里呢？妄心会起波涛，它会起四心的差别，它会起苦乐忧喜舍啊等等这种变化，那是妄心。所以妄心对境一定会起贪嗔痴的。那真心呢， 真心对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它不被境界转的，它不被境界转啊。所以真心是极照的啊，是照的，它是用照性的，真心是用照的，妄心是攀缘的，是领纳境界的。所以当你领纳境界，情是动了，你就知道你动了真心了，你动了真心变成妄心了。当你对境，不管是顺逆境界，对了境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无领纳，了无得失啊，不起贪嗔痴，那就是用真心。所以啊，我们悟本真心，了解真心具无量的智慧啊，他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但是就是因为你在一接触明白，你起了攀缘了，好了，作用就错了。虽然它起作用，作用错了，因为你有了习气，是顺着这十习因，十习因起作用，那就错误了。所以啊，你一定要懂得放下万缘，如如不动，根尘接触，心念一动啊，马上起观照啊，知道这整个境界不可得啊啊，所以外物一物可以建立啊，都是自心生万种法，都是你自己心去攀缘的，都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都是你自己习气生出来的。所以你把你这个情势的波动放下来的，情势波动放下来，那真心就闲了。因为真妄本来是一件事啊，只是真心动了，就是变成妄心了。那妄心不动了，平静了，那就真心显现出来了。所以修行一定是在根尘接触的时候啊，保持你的心平气和啊，扫除你的情势的波动啊。所以要悟本真心，了解真心的作用，然后守本真心。怎么守呢？根尘接触，就保持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体有用，但是呢，不起波涛，不起贪嗔痴，不起情势的执着，将来用功就能够达到定慧等时，然后由这里而入定慧一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的境界了。那这个修仙呢，他不依正觉啊，他希望能够存想故行啊，能够永远啊长生不死，然后把这个身体永远住宿不坏啊。所以啊，别修妄念，他以生灭心啊，以我执法执的心来用功啊。但是他用功还是要专心啊。所以啊，别修妄念呢、啊，这个妄念是以他以攀缘心、以生灭染心为修因呢 啊。那存想故行啊，他想修行成仙呢 啊，得到长生不死啊啊，所以存想故行呢、啊。希望能够永驻世间不坏，能够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种仙啊，能够游在山林啊，能够这个逍遥自在啊，然后不在我们世间上啊，自己到一个山林以外的地方啊，过着这个神仙的生活了啊，这有这十种仙啊。那修仙的人，他们也自己认为他们也是修行成正果，他们也自己认为自己是修行正果的。如果他们知道修仙不是究竟，他们也懂得修习佛法，但是呢，他就是以少为主啊，所以别修妄念，坚固的执着了，存想故行，认为我这个就是我所要得到的啊，我都要得到这个啊，正道的仙呢，就是我已经修行正果了啊，不求上进啊，这耽误了自己的一生了啊，这有。一共也有十种仙，那但是如果他能够反照自信了，知道他方法用错了，有时候他一念反照也能够去入这个佛法啊。大家晓得紫兰宫啊，他拜的是李纯阳，对不对？李洞宾啊，他是八仙之一的李洞宾呢，他也是修炼金丹呢啊，炼丹呢。啊，最后真的能够腾云驾雾啊，然后在天空飞行，他真正最后啊有证到这样的功夫啊。那有一天呢、啊，他也是一样啊，游山玩水啊，腾云驾雾，游山玩水啊。那经过了黄龙山这个地方啊，他见到这个山上有紫银结盖啊，这个山顶上的紫银结个盖、啊， 他这个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有高人啊。那游山玩水呢，也顺便访道啊。但是他内心觉得很高傲，我已经成仙了，我已经正国了，他也是觉得他自己已经正国了啊。所以他就看看，哦，这个地方是何处的高人，所以啊，他就啊从天而降了啊，看到那个时候房龙禅师正在升堂说法啊，房龙禅师在说法，那他呢啊内心觉得啊有了慢心呢，所以他也照理来讲，你要来听法，应当要先请法啊，礼拜禅师啊，但是呢，他不这样做，他就藏在人群中，要来听听看黄龙禅师他说些什么话啊。那黄龙禅师当然呢，他是正国人，他有他心通啊，啊，他马上知道哦，这是李公啊，李洞宾先生呐，啊，来了啊。但是他也很想帮助他入道啊，所以他就大声喝道了：“今天不说法，因为有道法者。”哎，你看他这么一喝啊。哦，李祖知道，嗯，这真的不是普通人，一下就给他看穿了，他就出来了啊，他就出来啊，出来了，他也不是出来就礼拜啊，他就问黄龙禅师道，说一粒树中藏世界，半生党内主香山呢，你看这是什么意境？这是他自己内证的功夫啊，他自己修炼仙丹，证到了一粒树中藏世界，在他心中能够了知这世间的很多事情，藏世界。但是半生党内主穿山啊，像我们讲的丹田里面有物啊，能够主这个穿这个山川啊。你看这是什么意境？表示他的正量是这样子。那黄龙禅师当然知道了啊，他马上就跟他讲：“你这个手撕鬼，哎，对不对？你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手撕鬼啊！”哎，那李纯阳他就讲了。怎奈囊中有长生不死之药，你说我这个手撕鬼，可是我这个臭皮囊里面，我这个囊中有长生不死之药啊，我不会死掉啊，对不对？我可以悠闲自在啊，哈。那黄龙禅师呵斥他，老金八万劫啊，终是落空王啊，你在场的寿命啊，非想非非想数天好不好，你八万大劫还是落空王，有什么了不起，堕到三落道啊。那李纯良啊听了又大惊了，于是啊飞剑起房龙啊，他有神通啊，飞剑你起房龙啊，看看房龙禅师你是什么道力，女主那飞剑很厉害啊，他能够斩妖伏魔的。房龙禅师笑了，那个佛尘那么一挥，那个飞剑呢咚掉上地上啊，奈何不了啊，他知道哎呀这个功夫不如人家，所以啊李纯良当下跪拜请求指示啊，所以这个折服他，道不如人家，技不如人家啊，功力不如人家，马上拜师。那因为黄龙禅师是有意要度他的嘛啊，那他请求他指示，黄龙禅师就问他，半生党内主山川既不问，如何是一粒俗中藏世界啊？一粒俗中藏世界，俗是很小很小的种子，藏世界啊。那李纯阳言下大悟，他马上大悟，是什么？一粒俗中藏世界，那个俗是小而无念，大而无外啊，那么小，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藏整个浩瀚的宇宙都是它，整个宇宙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变身出来的啊，它可以变现这整个虚空法界啊，它可以变成十法界三千诸法，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所以诸佛如来就是证的这个念的心体，所以能够显无量的神通妙用啊，能够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就是证的这一念的真心的心体。所以我们这一念的真心的心体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思议它，它的功能、它的智慧、它的一切一切太不可思议了。你什么因缘它变什么，你造了一次的因缘，它变成畜生，变成蚂蚁，变成什么？蚂蚁那么小，你看它的鼻子那么灵敏。如果人类的科学要铸造一只蚂蚁，那简直不可能。可是啊，有时候啊，那个蚂蚁非常小，小到你会觉得这是蚂蚁吗？很小，但是呢，它有脚、有手、有触须、有它的嗅觉。你看这是谁造的呢？它自己造自己，就循它的业，它的自信就造了它。如果你证了 真心了，你真的把握住宇宙创造一切的这种因缘，你把握住了，你通通知道了，因为它含藏一切智慧啊。我们见念心才是真的不可思议的功能啊。所以啊，你要证的真心才对啊，不是证的这个肉体啊，你要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才能够真的显发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啊，才能够显发一切无量的智慧德能啊，就是这一念心，我们的心体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啊，李存勇言下大悟了，就悟了这无相之心了，这个心才是重要，这是证成大道的根本啊，啊能够现阳神啊，能够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都是他啊，他才是真正永远不坏的这个千真佛啊，他悟了这一点。所以李洞宾啊，他是我们佛教的护法，他就是黄龙禅师所度的。你看他修仙啊，但是就是因为他以少为主，他自以为我已经证果了，但是碰到黄龙禅师大慈大悲，有心度他，所以呵斥他，折服他，然后等他心虚下来的时候，一念啊把他点开啊，他一下顿悟本心，正果。所以李洞宾他也正圣果啊，啊所以这个人不举处有十种仙啊。那第一种我们请看经文啊，第一种是地行仙。阿难，彼诸众生坚固福耳，而不修习十道圆成，名地行仙啊。佛接着告诉阿难，彼诸众生啊，这个是本在人道中，他不依正觉啊，他用生灭心坚固的执着啊，说坚固啊，这个坚固什么？这是其心坚定，非常坚定不移，我就要得这个，我就要得到哈、啊、这个身体呢，永驻世间呐 啊，我这个身体永驻世间啊，不要死掉啊，不能死掉，要永驻世间呐 啊，那坚固这个行海了啊，坚固的执着 啊，那他用什么方法呢？服饵啊，啊服食药饵啊，吃药，服药，这个药都是补药啊，啊像我们中药里面有很多啊，什么泡药酒的啦，什么鹿茸啊，啊什么鹿鞭啊，弄些奇奇怪怪的药，就是坚持吃这些药来补身。当然呢，他不是只有服饵而已，他还要配合静坐。你不管学任何的这种教派，你一定要定啊！你没有定了，你化不了，因为这些吃下去变成营养品，你要怎么化？你必须要用静坐啊，要静坐来安神啊，安养你的你啊，能够安养，把这个心定下来啊，来安神好啊，坚固福耳，同时呢，你还要懂得静意。啊，懂得节义、静义啊！如果你不懂得静坐安神啊，然后吃了一些这些药饵，吃到你的身体里面了啊，那这个是补品呐、啊，会产生你种种的欲望呢 啊。那如果你又不懂得节义啊，那一定更糟糕，绝对不会修行成仙的啊！一定要懂得节义啊！所以他是坚固福耳而不休息，而不休息什么？福耳不休，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啊，然后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呢，以这种食药物的方法，这个道是方法，啊，以吃这种补药啊，啊，这种中药补品的这种方法，啊，来成就这个圆成是最后。所得到圆满的成就啊，这个道是指方法哈，不是修道的道，是以吃药这个方法，然后配合静坐，配合静意养神啊啊，这个习念养神这种方法，最后修行成就了名地行仙，因为这样的人呢，他能够延年益寿，身健啊，身体非常的健康啊，然后步行。轻步如飞了，童颜鹤华，啊，这个脸看起来像小朋友一样，头发都是白的，童颜鹤华，他能够 达到这种延长我们的寿命啊的这种功夫。那这个仙呢、啊、这个字我们一般称能长生之人啊，那寿命很长，我们称他为仙，或者是他的成就非常的特别，有特异功能的，我们也称他为仙，或者他有特别的能力，我们也称之为他仙啊。比如说这个人啊，能够作诗，诗作得非常的美啊，我们也称着他为这个诗仙啊，他会作诗啊，给了一个很好的雅号叫做诗仙。这仙有指长寿的人啊，也可以称之为仙，或者是有特别功能的人啊，我们也称他为仙。那这个地形仙是因为他寿命很长，哎，那他的功能呢，他可以健步如飞呀、啊，啊，童颜霍华，与众不同，给人一看就是觉得这种人气质就不一样啊。那这种是名地形仙。那第二种是飞行仙。这飞行仙是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要道圆成，名飞行仙。那坚固他的心是坚定不移的，坚定不移，为什么呢？为了要坚固这个形骸，让这个身体不会坏，不会死，不会生病，不会死亡，要顾着这个身体，坚固这种念头。然后他用什么修行呢？他不是修行，他坚服草木，他吃草药，配这些不食人间烟火，吃这种山林间的百草以百草为他的食物这百草采百草为药，所以坚固草木吃这个草木，不食人间烟火，这样而不休息，天天就是做这件事情没有一天休息的，天天就是吃百草啦这样来养生。当然这也一定要配合静坐跟习念养神，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要件的如果他是毛毛躁躁的这个五欲特别重，那是不可能修行成仙的。所以一定要淡五欲，习念养神，然后需要配合静坐这样食这个百草的草药才能够起作用的。那这样药到圆成，名飞行仙，这样服食不休这个药道是用吃草木的这种中药的这种药材的方法，这个道是方法，用这种方法而见功效了，这个圆成就有了功效了，配合静坐，配合舍五欲，配合习念养神，有了功效了那圆满功行的时候那身轻就比前面那个地行仙那更是身轻如燕了，健步如飞所以名飞行仙这飞行仙不是他真正还能够飞行的，他已经是比前面那个地行仙更是殊胜，身轻如燕了，能够一跳了几十丈高，能够有这种功行的。所以他们能够住在人达不到地方，住在那个悬崖峭壁那上面，为什么？他一跳就跳那么高了，人爬不上去的这种是名飞行仙那第三种叫游行仙，游行仙是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他坚固，他信心坚固的执着而不动执着什么呢？存想坚固形骸让这个形骸能够坚固，永远不会坏死不会坏掉，不会坏灭，所以这个心是不坚固不定的坚固不移的坚固不移。但是他怎么修行呢？他是炼丹金石的炼丹我们讲了炼金丹炼仙丹他用什么炼呢？炼千拱这种金属炼千拱，这样来炼千拱炼丹所以炼养丹砂，然后服食不休将来服食不休而不休息，这样呢能够脱胎换骨，身形不坏，这样脱胎换骨身形不坏所以化道圆成就是以这个烹煎千拱化炼成丹呢，来吞食仙丹脱胎换骨而圆满成就的时候，这个功夫就比前面的飞行仙更高了，他真的能够飞行 它能够飞行了，它能够飞行了啊，说明游行先，它能够飞行，在这个在我们这个空中飞行了，所以它能够到人间啊来游行，能够来帮助我们众生啊，所以我们古代常常有这个仙人来到我们人间呢，帮助我们人间那个扶贫济弱了啊，这些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类似这种故事啊，像李洞宾也是一样，常常到我们人间来做这种啊扶贫济弱的事情啊，或者是医治这些众生的病啊，这些事情啊，化道缘成，民游行先啊。那我们中国古代的帝王啊，你看像啊汉朝、唐朝一样。唐朝、汉朝，他们很多这个皇室皇帝也是炼仙丹呢，要炼仙丹，希望能够这个身体不坏能够永远做皇帝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皇帝他的欲望太多了，他不懂得节义所以他不能把这个铅跟汞这个毒化掉。所以他们念了仙丹吃下去中了铅毒，中毒死亡所以我们中国唐氏的皇帝还有汉氏的皇帝有好几位都是中了仙丹的丹毒而死亡的，因为他们不懂得节义那个要配合习念养神，要节义，然后你才有身上才有那个能力来抗拒这种毒的，你才能够转化它的，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这个抗力，吃了这些铅汞就中了铅汞的毒而身亡的所以念仙一定要懂得节义的不能重义的，一重义绝对是念不成的。那第四个是空行仙坚固动直而不休息，气精元成，名空行仙那坚固是坚定不移要什么存想行坚固行海，就这个观念我要永驻一世，这个身体永不坏死要永驻一世然后呢以动止的方法来修行，动是什么？运气调身，动运气来调身，像我们现在学气功怎么来运气调身。那止是什么呢？止是以养精安神习念安神，养精养精气来安神动应气调身只以养精安神，这样不休息，用这样来用功而不休息。那气精元成，名空行仙。气精元成刚开始出则炼精化气这个习念安神嘛养精安神，所以出则炼精化气，然后再炼气化神然后呢再则炼神还息，然后最后呢还息合道。但是这个还息合道，这个道不是大道，是合以仙道还息合道。所以气精元成，所以而得到气精两化，神行寂妙达到这样的功夫名空行仙，因为他能够沉云驾雾，游于虚空，这又比前面那个游行仙更殊胜了他这个是炼精气神的，初是炼精化气，再则炼气化神接着炼神还息，最后还息合道，这个道是合以仙道，不是合以大道然后这样得到气精元成，就是气精两化然后神行寂妙能够腾云驾雾游于虚空，这名为空行仙我们看到这些都觉得很讶异真的这世间无奇不有，真的有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心不可思议我们是没有证得真心如果你今天证得你的本地风光，这个身马上变成应化身，你可以飞天转地，什么障碍都没有心是个不能思议的能量不可思议的功能不能思议 事事无碍，心想事成，无障无碍，就是你见到无形无相的本心呢，你的本地风光呢。你看它会变现十方法界三千诸法，你见念的无形无相虚灵不灭的真心，它可以产生有情众生跟气世间，可以变成气体、意体、固体，能够变成这么多形色差别的这个有情众生跟这么多形色差别的气世间，接着植物、动物、矿物都是它变现出来的，通通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证得这个啊，你真的是啊掌握了一切了啊。你证的这个，即什么空行仙、天行仙，这真的是小儿科啊，不能比啊，小巫见大巫啊。佛为什么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啊，不可思议啊，就是证的本地风光，证的你的无住真心而已啊。这个无住真心是个大能量、大能源、大功能啊，一定要记得啊，修行就是要证的这个而已啊，找到你证的你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啊，证得你生命的本源呢、啊，它是个不可思议的能量，具有大功德、大神通、大变化，不可思议。反正呢、啊，我怎么讲都讲不完，因为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了。真的，真的，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佛在经上常常这样讲，他这个啊，这个用的围城、围城世界的每一粒沙，就代表一个劫，这样。啊，每天讲，每天讲，要讲你这一念的生命本质的功德啊，讲不完，无量无边的德能就是他，啊，那他不去证真心，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感得一种特殊的变化，这算什么呢？所以在佛法来讲，这真的是小儿科。但是对不懂佛法的人，不悟本心的人，不知道心性的功德的人，就觉得很了不起，哇，这么了不起。对懂得心性的人都觉得，哎呀，这算什么嘛？啊，这小儿科啊！你要证的本心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那第五个天行仙，坚固精义啊，而不修习，任得圆成，名天行仙啊。那精是指上出为精啊，在我们舌头底下会出来那个液体。啊，清甜，啊，甘甜的，那个是精，所以上出为精，那下咽为液，啊，你慢慢的徐徐把它吞下去的那个口水，那是成了液，啊，那是液。那我们在静坐中的时候啊，都会要求舌顶上颚，是舌顶上颚顶在，啊，然后三分言，啊，然后七支做法，然后不动，啊，然后。这个时间到了，那个火候到的时候啊，哎，你在这个舌根底下啊，啊，在这个舌根底下，它就会出这个精出来的啊，就是吃这个口水，那个口水是非常的清甜的啊，那个是精。所以啊，这个道家里面就有一句话这么讲，所以古天池就是当你舌顶上颚。这个液体慢慢出来了，从你这个舌根慢慢流出来，慢慢流出来。好了，这个地方，哎，啊，有一堆的那个精液啊，啊，这不是口水啊，不是像我们普通的这个吐痰的那个口水，是种精液，非常的甘甜的、啊。所以古天池，然后这个天池鼓在这个舌根底下这个地方啊，不是这样一口就噗就把它吞下去了，这很可惜呀、啊。那慢慢的徐徐的咽下，一点点这样咽下去，慢慢的一点点咽下去啊，不是存了一大堆咕吞下去，那太可惜了。慢慢咽下去，非常的清甜，非常的清凉，非常的清甘，这样慢慢慢慢咽下去，所以叫做咽意意意金啊，那个金银珠宝意啊，意识的那个意，咽意意体的意啊，意金意满堂的意。咽意意意体的意哈，慢慢的意下去，咽这个意意这么好的意体，慢慢的意下去，咽意意，然后呢，它能够达到什么功效呢？它能够让水升火降，让水升起来，火往下降。我们一般是火气往上升，那水往下降，但它可以把它转过来，变水往上升，火往下降，这样久而不休息，说而不休息啊，久而不休息。然后任得圆成呐、啊， 样随和相济啊，而结内丹啊，然后内外融通，能够以物无类啊，啊，这称之为认得圆成。那正得这样修行成功的，能够成正意气啊，能够游行天空啊，就不需要腾云驾雾了，它可以游行空中，所以名天行现的，能够游乎天上啊，这功夫就比前面又更高了。他是用这样的修行啊，那当然，这只是短短几句而已。真正来讲，他的修行方法一定有他的要门啊，一定有他的方法啊，这中间一定有他的很详细的方法啊，不是说啊，我们就是这样静坐啊，舌顶上颚这样坐一坐就会飞行，不是这样，他一定有他的方法的，有他的要门的，但是他的条件一定是要习练养神，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决意。如果你不能决意，一定修行仙都成不了啊。那底下是通行仙，坚固金色而不休息，西翠圆成名通行仙。这坚固啊，这他的心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啊，坚定不移，用这种方法是坚定不移，绝对不改的。他用什么呢？坚固金色，这吸起天地万物的精华，然后来参日月的彩色啊，就吸起这个天地万物的精华啊，吸这个精气啊，而不休息啊啊，所以这种道家里面有种这种吸食天气。这种天地万物的精气啊啊，以前有人就教我啊，教我这个，当你身体疲倦的时候啊，你就啊看到那个啊，眼看如果那个山上非常清脆，很清脆很清脆的山啊，不要那个秃秃的山啊，黄叶的山啊，那没有精气啊，很清脆的山表示那个地方啊有它的灵气啊，眼睛对着它跟它吸。我说眼睛怎么吸呢？他说就是吸好了，呵呵，吸呀、啊、吸呀、啊、眼睛吸呀、啊、就这样吸，用眼睛吸他的气，然后呢用眼睛吸那个心气，就叫摁着的吸。他说一定会精神会恢复的，诶，试试看真的有效。然后他也教导我们哈，你到那个水边呢、啊、到了那个你到山上到了水边，一看那个沉那个一见到底非常的澄清的那个清泉水，你要对那个清泉水的地方用眼睛给它吸吸。我这怎么吸啊？眼睛不是怎么吸？它吸它的气，吸它的气，观想的气。然后啊，它教我们了、啊、然后你看到那大地的非常的清脆，那个草长出来就跟人家不一样，那个清脆的草，赶快鞋子脱掉，袜子脱掉，用两只脚一踩，用那个涌泉穴吸啊，把它吸上来。我怎么吸啊？我怎么吸啊？他对药灵的，但慢慢训练，慢慢训练，这样吸啊啊，他都吸这个天地万物啊，吸阳光，吸早上啊，那个太阳刚刚出来的，对着他吸月光，吸那个月光的精华，用眼睛吸，用我们的涌泉线吸啊，用手心吸啊，他用全身的穴道都可以吸。用吸贴了就吸，一直观想吸，这样吸，很力的吸啊，用这样吸，用这种方法，他们道家里面有这一套的方法，哎，真的有用哦，你们可以去试试看了、哦。当你很疲乏，到了山上很疲乏的时候，你看到很清脆，非常清脆啊，那个远山丽水非常清脆的地方，吸吸，对不对？哎，真的会哈、啊，自己的这个精神会恢复一点。啊，他是用这种方法的，叫坚固金色而不休息。但他越吸越厉害，越吸越厉害，吸到最后呢，吸萃圆成了，他真的能够把这个天地万物的精华通通吸萃成功了。以后啊，名通行仙，这很厉害啊！他这个能够通行，能够穿金石、到水火，任运无碍，没有障碍了，这名通行仙啊，用靠这种方法修行的啊，天地真是无奇不有啊！那这个第七种是道行仙，坚固骤进而不休息，速发圆成，名道行仙啊。这个是坚固以骤力持骤啊，就是休息以持骤的力量 这个禁是指你持咒的仪轨跟它的法则以及它的注意事项啊，不能违反它的规则。这个啊，持咒有它的威仪啊，有它的那个供品啊，那个方法，那个次序啊。我们常常看那个鬼片的电影，你看那个道术要施咒，他一定要摆上什么几碗东西，然后用剑啊，用刀啊，然后脚踩什么七星步怎么样的这些仪轨。啊，一定要照着这个次序这样来走，他才能够发挥他的威力啊！所以坚固咒禁啊，而不休息，他是专持咒律这样来用功。然后呢，术法圆成呢、当他这个以这个持咒的这种方法修行成功的时候啊，明道行先，他能够以咒术来祭祀啊，来降妖伏魔啊，这明道行先。所以像我们讲那个茅山道人啊，你看茅山道人，人家也是称他为啊，这个就朵书，或者称他为仙一样的啊，他一持咒啊，能够来消除我们民间的这种妖魔鬼怪的这种危害啊，这种我们称之为道行仙啊。这个好，我们再把这个造行仙讲完了。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意圆成，名造行仙啊。坚固思念就是什么？他的心坚固的，一直在想思念，一直想什么呢？想出窍，坚固出窍啊！我要导引啊，形成我们气血的小周天、大周天，这样来冲顶而出啊，来这个把我们这个神灵出窍啊，出阴神、出阳神，这样出窍，说坚固思念，他是这样坚固的啊，绝对不变的，他的心就是坚固不移的啊，坚固他的思念啊，然后存想顶门而出神而不休息啊，这样，然后思意圆成，这怎么想呢？那当然，首先心系丹田。把心意志记在丹田啊，有的是讲意在这个纪轮啊，纪轮其实也是丹田这个位置，心意是在把这个心意放在丹田啊，然后呢，让这个气机一动啊，丹田发热，气机一动，这个气机就从丹田这个地方到会阴啊，到会阴，会阴就是肛门跟我们生殖器中间那个地方到会阴，那个的会阴穴，然后从会阴穴再透过这个离尾啊，我们这个脊椎骨下面那个地方啊，这个尾离啊，透过这个尾离啊这个地方，然后从尾离再上升夹脊啊，上升这个夹脊，我们背后脊椎骨后面这个夹脊这个地方，然后一直透霓虹宫啊，我们这霓丸宫、霓虹宫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形成小周天，然后小周天再形成大周天，最后呢，这一股气啊，冲顶而出，冲顶而出，啊，这样久行不息而得到功效，这样叫思意圆成，这样冲顶而出，啊，先是出阴神，我们常常讲出阴神，出阴神就是当你这个神识出去的时候啊，你看得到别人，啊。别人看不到你，你看得到别人在做什么啊？你可以去调查些什么事情，别人都看不到你啊，就不必要找征信社了，对不对啊？自己这个出阴神去调查好了，对不对啊？别人看不到你。那另外一种功夫高一点就出阳神，就是当你这神识出去的时候啊，别人也可以看得到你，你也可以看得到别人啊，彼时都可以见得到。但是出阴神啊，那个功夫再深的时候，它就变成分身了，就有这个肉质出来了啊，它可以陪着你，那就等一种分身了，那功夫就更高了。可是啊，这种出阴神、出阳神，乃至有分身的这种现象，它的本尊啊不动的。所以你看，名造行仙，为什么呢？啊，它身形跟神明照应啊，互相照应。啊，所以他的本尊，比如他本尊在他的房间里面，他出阴神，哦，啊，他的 身形跟他的神灵互相照应，互相照应啊。他出阴神去外面啊，去参访啊，或者去这个查一些什么事情啊，啊，或者去旅游啦啊，然后一段时间又回来了，所以能够身形跟神灵互相照应啊。那阴神人家看不到他，他看得到别人啊，然后功夫再提升，就变成出阳神了。他出去别人也可以看得到他啊，那他也可以看得到别人啊，那功夫再提升，那就变成分身了啊，本尊不动，有分身了，有分身。所以这个是由于这样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意圆成而成就的啊。这名造行仙啊，这是因为身形跟神灵互相照应而成就的这种长寿，这个长寿身啊，所以名造行仙。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个金行仙，我们下个星期再来继续介绍。